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读经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晨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虽然先知书比较难读，但是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会看31章到40章。31章到40章呢，基本上就是，前半部分审判之书一共39章嘛，所以前半部分我们就会看完，接下来就会开始安慰之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我们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当我们合上圣经的时候，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的主题，我会想到以赛亚书是一本讲审判和拯救的书。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图解，那么我们从这个，我们记住这个画面呢，我们大概就能记住以赛亚书的内容。那首先是讲到审判，那审判呢是审判神的，主要是审判以色列，然后呢也有审判万邦，但是审判之后呢，神有拯救，神会在旷野中开道路，然后这个得到拯救的呢是渔民，那渔民呢得到拯救以后会复兴，那复兴的时候呢，就是不仅仅是指的这些渔民，而是指万民。OK， 那我们已经看了，我们已经读了前半部分，就是今天的进度我们是读到40章了。那前半部分都讲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审判之书里头有审判神的子民，审判犹大，然后又审判列邦，然后又审判世界。我们今天还会看到一段历史的记载，就是亚述王希拿基立来攻击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会看安慰之书，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到前40章已经学过了哪些内容。那1章到5章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有审判，而且是审判耶路撒冷，但是那里边讲到说神有审判，神为什么要审判，百姓是因为什么被审判。那我们看到会看到说他们背逆神，他们不认识神，然后他们离弃神，而且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要审判他。那接下来就讲到以赛亚他蒙召的经过。那神一方面有审判呢，神一方面也有恩典给存留，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里边有两个历史的事实，就是神借着先知的话来拯救耶路撒冷被攻击的事情。那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第9章到第10章呢，他讲到说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这是一部分预言。我们后面看到安慰之书里头还有更多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是神的仆人。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神对列国有一些预言，那这些预言对当时呢，不仅是对，就是这些预言就会给神借着先知的口向这些以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呢来告诉他们说， 为什么他们会遭到这样的攻击？那这个，因为现在前面大部分是在讲审判嘛，主要是在讲审判，所以他会，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看到说他讲到六祸，前面简单的讲到六祸，后面又专门用了几章的篇幅讲到六祸。这个六祸呢，就是在告诉他们为什么被审判。那对于我们现在新约的人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他们被审判的六个祸里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六祸讲完了以后呢，他就又讲到了一个，这就是31章到40章的内容。31章到33章又讲了两个祸，然后呢，34章就对整个审判之书的一个，34章、35章就对整个审判之书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概括一样，就讲到神对全地的审判，审判之后呢，神有拯救。最后呢，就是36章到39章，告诉我们这个西拿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个历史故事。最后呢，我们会看到40章，40章呢就是整个安慰之书，27章它的一个引言。那我们就来复习，因为六祸它是连在一起讲的，我们也把原来讲到的六祸呢，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在第5章里头，简单的讲了一个六祸，就是讲到他们被审判的原因，就神对他们的指责。那从28章到35章呢，又比较详细的讲。所以我们上次课已经看到，就是第一个指责呢，就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就是讲到他们骄傲。第二个呢，讲到他们的有祸呢，责备的对象是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是他们是，口上嘴上敬畏神，心却远离神，这是对他们的责备。那第三个祸呢，就是向神伸长谋略的人有祸了。这个我们上次也看了，就是这些人跟神来耍心机，就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他是不把神当成神，他以为自己做的事情，神看不见，神不知道。所以这里边是说，他把神和人的角色颠倒了，没有把神当做神，好像他比神还聪明，所以这叫向神伸长谋略的人。那接着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悖逆的儿女有祸了，这个就是指责，犹大他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呢，他们不依靠神，他们去想和周围的强国去联盟来躲避这种灾祸，那指责他们是不肯依靠神，然后不肯安息于神，这也是我们上次也看过了，悖逆的儿女有祸了。今天我们会看的是这个依靠人不依靠神的人有祸。其实这个祸和前面那个祸差不多的，责备的内容是相同的啊，就是责备犹大他们自作主张去不依靠神，去而依靠外邦，特别是他们去依靠埃及。那这一31章呢，就特别讲到了一些他们为什么？他们错在哪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看这个经文了。31章第1节说：“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对这个祸和前面那个祸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呢，他就讲到说他们错在哪里，就是他们应该去仰望神，这是耶和华有智慧，耶和华也可以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但是他们大概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以为呢，看神呢，还不如埃及，因为他们看当时的 那个周围的列强里边，埃及比较强大，所以他们依靠埃及。那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第三节就是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所以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所以神是让他们说不要夸假出，也不要依靠埃及。那如果神要是惩罚的话，亚述算什么呢？他就举了一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能看到的现象，说如果狮子护食的话，它就会咆哮。比如你要到狮子的口里去夺食物的时候，它会警告你，它就会叫。其实我们如果家里养宠物，养猫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养狗可能你看，你它有一个它好吃，它喜欢吃的东西，你要把它拿走的话，它会生气，对吧？那但是这里面说呢，如果他们那个护食的咆哮呢，结果就是喊了更多的牧人来攻击，所以结果给他对他造成的那个危害其实更大。那更多的牧人不会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所服。所以要依靠神。这里边也特别提到说，第五节说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这个越门保守就是帕萨欧，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就是当年逾越节的时候，神就越门保守了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现在呢，你们遇到危险，亚述要来攻击你们，神仍然会保守。所以这个最后就是呼吁以色列人要归向神，对，然后说亚述必倒在刀下，这是31章讲到这个第五祸。然后在第六祸之间呢，他插了一段讲到公义的王。就32章，就是审判之后有恩典，所以我们当我们看的时候，当我们说前半部分以赛亚书前半部分是审判之书，从第1章到39章讲审判之书，但是他也不是单单讲审判，他每一次讲到审判过后呢，他都告诉你，还有希望，还有拯救，所以这32章呢就在讲到说还有拯救，那这个拯救呢，其实就是一个预言，我们看这个他说。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就是将来会有一个王以公平公义来掌国权，那人会在这个国里。那这个是指什么呢？显然，这个就是在指耶稣基督的预言，要应验的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读经读得仔细的话呢，我们看，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他说：“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前面讲到的？连起来看的话，我们前面讲到以神呼召以赛亚，让以赛亚出去，差遣他出去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告诉这百姓，他们看是看了却不看见，听是听了却不明白，对吧？当时我们那个经文呢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我们不太清楚那里边是什么意思。那这个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将来那个公义的王他来的时候，我看的人眼睛就不再昏迷，就可以看见了；听的人耳朵。也可以打开就能听见，所以如果我们说原因是因为心蒙脂油的话，那个时候那个心里边的脂油就拿掉了，所以这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然后重新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脸。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先知后来就会讲到说，我要和你们另立新约，新约的时候要把神的灵赐给人。 所以人人都能认识神。嗯，所以最后讲到审判的时候呢，就说将来，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里就是说审判的结果，遍地都是荒芜的。然后从十五节开始呢，就是审判以后的复兴呢，那个安慰呢，就是将来圣灵会从上面浇灌我们，那已经荒芜的旷野呢会变为肥田，肥田看起来就像属于地上，到那个时候就有公平，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公义的效验是平稳，就是安息直到永远。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安慰，这个经文一定就是应验的耶稣基督再来给我们带来公平。那反过来也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他们会被审判呢？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义，所以才会有公义的王来行公义。那这是三十二章内容。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三章。三十三章呢，是责备的对象是说毁灭人的人，行事诡诈的人。那我们想，这个责备的对象是责备哪里？责备南国，还是责备亚述？我们再讲一声有啊，这个说可能是指亚述啊。其实他这个话呢，大概是亚述人他们自己说的啊。他们可以毁灭别人，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被毁灭。他们可以对别人诡诈，然后他们自己别人不。没办法用诡诈来代他，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上一个问号，因为这是他们的。我们可以说，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吗？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吗？好，下面呢就告诉我们，你的毁灭罢休了，你自己必被毁灭。你对别人诡诈，人也必以诡诈待你。所以亚述国最后，他们的自夸也都是成为炮友，他们的国也被毁灭了。所以这个第六祸是针对着这些毁灭别人行事诡诈的。第二节呢是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呢是求神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神做他们的帮助。那我们看这个，他这个诗写的非常有意思啊，他对比非常强烈。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这是指的如果亚述大军来攻的时候，那些周围的列国都抵挡不住亚述大军的奔逃，但是呢，神一兴起，列国四散。他说：“不要怕这些列强，而要依靠神。”这个是第六祸。他最后呢是要说，神的名呢要被尊重，然后西安呢会蒙神的保守，西安城会有将来会有光荣的将来。在第十六节就说神必居高处，神然后神的保障就是像磐石一样，那耶路撒冷呢也不会断粮，耶路撒冷也不会断水，所以神会保护他们。那将来呢，他们可以看见王的荣美。最后的二十一节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他们的依靠。那这是我们把六祸看了一遍。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王牧师最新的讲义啊，就是他现在昨天刚结束的那个读经班里边，网上读经班里边 加了一些内容，就是加了这个内容，就是说，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六惑呢，看成是我们跟随主成圣的信心的道路上的六个陷阱，就是成为我们的借鉴。那就是这六个惑呢，简单的说，第一个惑呢就是骄傲，第二个惑呢是指着他们虚伪，第三个惑呢是说他们不认识神，把人和神的位置颠倒了，第四个惑呢是指着他们不顺服神，第五个惑呢是说他们依靠了错误的对象，第六个惑呢是说他们行事不公义。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被审判的原因。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引为鉴戒，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就要避免走上这六种错误的道路。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陷阱。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讲义里边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讲到骄傲，就是讲到说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人，我们也很容易掉进骄傲的陷阱。那这个就其实骄傲这件事情呢，就不单单是在旧约里提到了，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骄傲审判他们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在新约里头也看到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说，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然后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第一幅就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告诉我们说，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是要谦卑；但我们在人的面前，人和人之间，我们也要努力做一个谦卑的人。那这也是新约里边很多教导都讲到这个啊，像以弗所书也讲到说，一个行事为人和所蒙的恩相称的人。他的行事为人是在他在凡事上谦虚温柔忍耐，所以这个骄傲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所警惕。那第二个呢是说虚伪，就是这个经文是说，这百姓亲近我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然后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了人的吩咐。这是以赛亚书对当时的一个指责。那我们也知道新约里面也讲到很多地方让我们要真，我们信神要发自内心要真。那我们平时和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交往，甚至于我们在社会上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避免虚伪，避免虚假。那我们结合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马太福音里头专门有一章耶稣就指责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伪善，就是指他们虚伪。那正面教导我们呢，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说，造就教会的时候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说就是要说真心话，我们不要说假话，说口是心非的话，这是第二个陷阱。第三个呢，就是说颠倒了神和人之间的位置。神和人之间的位置呢，就是其实这里我们可以想到说位置上的颠倒，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想法在神的上面，你就没有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比如说你心里先有了一个想法的时候，不管那想法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读经吧，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读到圣经里去，就是我先有一个想法，我一看这圣经啊，这个圣经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圣经上的话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按照圣经来更新变化。这个 特别是这个影响到我们一个读经的态度啊，比如特别是像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有心里想，哎呀，神怎么会这么做呢？这个地方怎么，神好像一点也没有怜悯，说杀人就杀了很多人，神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其实那是我们自己心里先对神有了一个固定的想法，然后我们来讨，说，哎，这好像不合你的标准。但是呢，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是说你要把这位置颠倒。神的作为可能有你不理解的地方，你不理解的地方正是神，是神，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努力去理解，去明白神的心意。那这也是我们读经的一个目的，就让我们读经，我们自己读，然后从圣经里头看到神到底是怎样一个神，而不是你自己原来观念里边想象出来的那样一个神。所以这个是颠倒。位置，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其实顺服神呢，这件事情呢，和前面的责备也有点差不多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光知道神的话，神的旨意或者神的要求，比如说刚才我们读到说，谦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也知道非常清楚，意思也非常明白。但是我们能不能去按照这句话的要求，我们把它想明白以后，这句话可以变成我们生活中平时的一种表现出来。那这两个中间还是有差距的。那这个差距呢，就是你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所以在罗马书里边，保罗在讲说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之前呢，说你要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你要先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罗马书第十章的经文，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心里相信。当一个人真正心里相信的时候，他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就会顺服他。所以这个。第四个陷阱是顺服，然后错误的依靠，就是说，当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人生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我们做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考验你的时候就到了。你是完全凭着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历去做决定呢，还是说？你可以想到说，我怎么样靠着神来做决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是我们非常有实践性的一个原则，对吧？就是说，你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这件事情我这个决定怎么知道我这个决定是依靠神？是祷告吗？我去祷告，然后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异象，让我做一个梦，或者是当我翻圣经的时候，就给我跳出来一节经文，然后你照着做，就是依靠神了吗？其实好像那个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道路是说，怎么样依靠神呢？你要认真知道神的话，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存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引导，圣灵就可以用。存在你心里的话来告诉你怎么做，就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吧？当你使你经常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对后面还会讲到啊，这个第六个就是公义的事情。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很多时候审判的时候指责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他们，在神的殿里，到神的殿里敬拜神，然后向神献祭，向神祷告，守各种各样的节期，然后耶和华说这些都不重要。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你们要行公义。如果你们不行公义，没有怜悯的心，你们前面做的这些都没有意义。 神也不看，也不听，也不纪念。所以，行公义是公平公义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我们也看到说，将来啊，32章就讲到要有一个公义的王。我们比较这个弥迦书这段这个经文哈，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能背下来了哈，就是说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整个旧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神对人的要求。在旧约，神对人的要求就是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背的最熟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对吧？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如果要问你行什么样的事是算善事呢？哪个事是善事呢？然后我们也会说。啊，主日学我们已经学到了，行的善事是指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那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是什么事呢？就这个经文了，对吧？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实际这个就已经把刚才那个六个问题都包括进来了，对吧？你与神同行，你就要顺服神嘛。然后你要行公义，然后你要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你就不能骄傲嘛。所以记不住那六个过，可以记住这个弥迦书6章8节，对吧？很简单。那你说那新约是不是有同样的要求呢？大家可以想想啊，新约是怎么要求的？新约我们可以想到说，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说你们要舍己。那你看这里，因公义要不要舍？怜悯要不要舍己？存谦卑的心要不要舍己？那你要与神同行要不要舍己？同样是要舍己，对吧？或者你记得更具体一点呢？舍己，因为你没有定义，你可以想想八福，对吧？虚心的人是不是要舍己呢？哀痛的人是不是怜悯呢？虚心。虚心的人是谦卑，哀痛的人是怜悯，然后使人和睦的人，这是与神同行；饥渴慕义的人，这是要与神同行，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信主，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圣经是很多66卷，然后每一卷又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记住一些比较核心的。然后一直是作为我们一直放在心里，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你，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好，那我们前3章就看过去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看这个34章和35章。三十五章其实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一个缩影啊。34章就讲审判，35章呢？就讲救赎，我们来看这个，34章的开始，他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该听。听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然后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啊，那我们一看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审判是指什么？是指到末日的审判了，对吧？末日的审判，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就说，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 天地都要被毁灭。以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会有新天新地，旧的都，对，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讲神最终的审判。那34章，这里边呢，当然这里边也有讲到说，比如说对以东的审判，他特别讲到了以东。那就是说先知呢，他预言呢会有应验，所以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呢，这段呢是讲到对以东的审判和对以东的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呢，如果要应验到后面呢，就应验到末日最后的审判。但是审判之后呢，35章就讲到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并且欢呼。然后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必最大，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就是说神审判之后会有救赎，那对当时的人来说，神遭遇了患难之后会有神的救赎给他们。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神会给我们有美好的结局。所以这段呢叫做赎民的乐歌，我具体的看一下。所以34章讲到的审判，如果我们要看结论的话，是对以东的审判还是对末世的审判？虽然讲到以东哈，但是它是指末世的审判，因为我们也知道历史哈，以东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天上的万象消灭消灭呢？没有，所以这是在指，就是当时可以应验在以东的身上，但是这个是指的末世。所以这是34章，35章呢？这个讲到说对神的赞美啊，乐上加乐是一个乐歌。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他又就是3章3节和4节呢，是说，在遭到神在当时遭到审判的这些神的子民呢，他们会觉得很害怕，觉得很软弱。但这里边呢就安慰他们说，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然后对胆怯的说要刚强，说神必来报仇，神必来拯救，这就是安慰了，对吧？然后呢他讲到啊将来的景象，指的会有一天呢会什么呢？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这就那仿佛又讲到是看见和听见这件事情，对吧？然后瘸子必跳跃，哑巴会歌唱，这马上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他的作为，就是他使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哑巴能说话，对吧？所以当耶稣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就是那个预言所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主。所以当耶稣并没有带着以色列人复活的时候，那个司祭的约翰他在狱里的时候，他就心里边就有了一个动摇。他是给耶稣开道路的，他知道这个后来的比他大，但是当他看见迟迟的没有看见以色列复活的时候，他就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那个要来。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就说，你们回去告诉约翰，你就告诉他，你看看什么呢？就看瞎子要睁开眼睛，聋子要开通耳朵，瘸子必跳跃行走。意思什么呢？这做这件事情，就说他就是那一个。OK， 那最后提到的是说，这里有一条大。第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 称为圣路。这个路呢，我们就把它称作叫做旷野大路、大道啊，就是这个道呢，是那些渔民归归来归向神的这个路。那这个路呢，是专为俗民行走，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在那里没有狮子，没有猛兽，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这是安慰。所以这个沙漠中有一条大路，是什么路呢？是圣路。这是34章和35章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这个36章到39章。36章到39章呢，就是一段历史的陈述，讲的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当这个亚述危机的时候。我们讲到3个危机，对吧？这是最后一个危机。当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做王的呢是西西家。那西西家呢，这个故事里边就记载了西西家有2次祷告，一个是为他的国家要度过这个危机的祷告。那这个祷告的结果呢，神就解除了这个危机，就拯救了这次，耶路撒冷就没有被围攻。那第二次呢是西西家为自己的祷告，因为。先知来告诉他说，你准备后事吧，你的寿数到了。然后他就不想死，不想死呢，他就求告神，求告神的结果呢，神又给了他15年的寿命。这就是这36、37、38、39这4章的内容。所以这段内容呢是。就不是先知讲的预言了哈，这就是一个历史。他所面临的危机呢，就是当时的列强是亚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这里边有一个关于亚述的背景。就是亚述帝国的征服战争以残暴为名，军队所到之处的城镇都被焚烧破坏，财物被掠夺，居民被屠杀或被掳走。所以他打到哪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的人如果不投降、不臣服，那结果就是这个地方就会毁灭。毁灭的结果就是人口会锐减的大灾难。那我们知道北国。北国被打下来以后呢，就是对这里边提到这个第三段那个王，第三段那个亚述王呢，他就改变了一个政策，就是不是把攻下来的城的人全部杀光，而是把这些人全部移走，强迫移民，给你迁到另一个地方去，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然后他把别的地方的移民呢迁到这个地方来。这是他的一个做法，所以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的居民里面，虽然他们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后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南国的人，就是回归的时候，他们甚至想说我们也要来帮你们建圣殿，但是被拒绝，就说他们是混居混杂的人，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纯正血统的犹太人，就是那个纯正血统的。以色列人，那亚述后来是被巴比伦给灭亡了。讲义上有张图哈，我没拿到。那张图呢，就是一个，所以这个历史呢是真的历史，在近代的考古没有兴盛之前呢，有很多人怀疑，就是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什么希拿基利王，这个亚述王是圣经里边是不是撰写杜撰出来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考古已经一点点的都挖掘出来了， 就是在尼尼微这个遗址上，把那个当时的一些泥板呐、一些泥塑挖出来，然后确实就是亚述帝国，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有的。还有一个有个图片我没下来哈，在牧师那讲义上有，就是亚述王坐在那个这边，不是说伊底加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地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个攻取这个城呢叫拉基，然后亚述王呢就从拉基差遣拉伯沙基呢率领大军往以色列去围困耶路撒冷。那这个他那个图就是那个亚述王坐在拉基的城门口，然后他说我现在什么世界的王也希拿基地下令屠城开始，就是他那王亲自下令就是要毁这个城。不成，这个拉提这个城呢，就相当于耶路撒冷外围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护卫耶路撒冷的一个卫星城。那个城攻下以后，耶路撒冷就不显可守了。所以我们看这里的时候，这个拉伯沙基站在上次的水沟旁，在脚步地的大路上，这就是耶路撒冷城外，已经把耶路撒冷城围起来。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背景，我们不能把这个故事详细讲了，但是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拉伯沙基围城以后，开展精神攻势，就想不战而屈，这叫什么？不战而屈敌是那个是战略上是最好的办法，对吧？就我都不用留，不用伤亡一兵一卒就可以把你下。这个围起来以后呢，这个拉伯沙基就对他们喊话，喊话对他们极致的羞辱他们啊，侮辱他们。稍微看一下吧。那这个就是说，你看你们亚述大王说，你们有什么？你们依靠有什么可倚仗的呢？你们有什么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是虚话。你们到底依靠谁才敢背叛？就是西西家这个历史上找到这个文物记载，西西家王曾经给亚述王很多金子，然后给他进贡，但是呢，进贡他就觉得。亏了，然后他就背叛，他就又要独立，所以这次来打他，就是因为他们要背叛亚述王，亚述王不能忍受说这么一个小国还敢来跟我天天的三番五次的跟我在这折腾，所以要灭了他。所以说，然后他说你所依靠的埃及，你依靠埃及能依靠住吗？所以埃及也是被亚述给灭了，被亚述给打败了，对吧？然后呢，他说：“你们如果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然后那个西西家，当时他们献祭就不纯正嘛，所以他们在各处不仅这个班提到，就是说丘坛和祭坛，就是说他们在丘坛和祭，他们不仅在圣殿里头拜耶和华，他们也在丘坛和祭坛上拜，但是同时他们在丘坛和祭坛上，在城外呢，他们也拜偶像。”所以西西家王为了说要我们只拜耶和华，所以把那个圣殿之外的那些丘坛和祭坛都给拆毁。所以他说啥呢？说你们依靠神，你们的神，你们把丘坛祭坛都毁了。其实他是在挑拨这个百姓和西西家王，我们不要替西西家王卖命了。你看你们信神，他都不让你们拜，把你们拜神的那些坛都给毁了。然后呢，他侮辱他们说。你要给我一点当头，我可以给你2000匹马。你看看你们有没有2000个人能骑上马跟我们来作战？就说你们连凑够2000个骑马的士兵都没有，你们还为什么还不投降？这个意思啊。最后他说这句话说：“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的地方。”这句话就让我们觉得有点 是挺好，但是前面确实提到说亚述是耶和华手中怒气的棍，对吧？要用它来教训耶路撒冷。所以这话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理解说，看来他也是理直气壮的。你们依靠神，就你们的神让我们来打你。当然，亚述最后被神也被神所毁灭呢，是因为亚述，前面也讲了，他们自己过分，对吧？所以这个拉伯沙基还是更有意思的地方，他是用犹大语言对他们喊，就是站在城外喊，让城里的百姓也都能听见。所以这个西西家王的代表就说：“哎呀，请你可不可以不用犹大话、希伯来话跟我们说？你要喊你就喊，你用亚兰话喊行不行？”因为用亚兰话呢，就是当时普通老百姓他们还不懂。还没那么流行，就是老百姓听不见你这个话，不要动摇我们众人的心。你跟我说，我能听懂，用我能听懂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就行了。所以这个拉伯沙基就侮辱他们，这个我们就大家可以自己仔细看。反正是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这个时候，西西家王听见了以后，他就到了神的面前来谦卑匍匐在地，然后向神求。那他这个祷告呢，其实我们要仔细看的话，也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他这个西西家王这个祷告，从14节到20节，那他的祷告的内容，怎么样先赞美神，怎么样先向神匍匐，怎么样求神来拯救他。那结果呢？人就拯救了他们啊！这个故事我们就都讲了啊。这第一个祷告，然后第二个祷告呢，就是38章说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先知以赛亚就跟他说：“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然后西西家就不想死，不想死，他就跟神祷告求，那神也应允了他，给了他15年。的寿命，但是他多得了这个寿命，他并没有干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他也很想和另一个正在兴起的一个国家巴比伦去联合，还是想抵抗这个。虽然亚述大军是退了，但是亚述那个国还在，所以他还是想怎么样靠着别人的力量来抵挡这个。那他为了赢得这个巴比伦这个使节的欢心呢，他就把他保国库里所有的有用的东西、值钱的东西都让你看个遍，就给后边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巴比伦王后来就带兵来攻打耶路撒冷，把这里看到的好东西都拿走了。但是这个呢，后面就讲到说，这个先知也责备他了。说你这样做会祸及你的子孙，你的子孙将来会遭到不好的结果。那西西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属灵了哈。他说子孙的事情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反正我的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他就满足了。那我们来看这个。40章，40章就是安慰之书的引言。那从40章开始，我们就把它叫做安慰之书。其实它也不完全是安慰啊。40章里边，你也可以，它也能读到关于审判的内容。就是，但是它主要的内容是在讲安慰。所以，安慰之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安慰之书一共是27章，所以27章呢是分成了3段，就是分段的，它也有分段的依据哈。在书中每9章就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它就整整齐齐的分成了3段。那其实我们知道分 分几章几章是后来人分的，但是他当初以赛亚书写成的时候呢，他确实是有这三句话，就是用这三句话把它的内容就分成了三段，但是我们现在呢，把它分成了27章，那就更有意义一点啊，就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后面27章，然后我们现在一看说，哎，整本圣经呢，也是旧约39章，新约27章。以赛亚书的章数和圣经的篇数是一样的，那这个所以说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也好记。但是我们没有考试啊，这个是木道班的内容。第一段讲到神复兴渔民，第二段主要是讲到古人的事工，他就用。弥赛亚就是说预言这个弥赛亚呢，他是以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份来，所以这里边呢有好几首仆人之诗。我们说的这些仆人之诗呢，都是指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车里边，就是在读以赛亚书，就读仆人之诗，然后他不懂。那神感动那个腓力去靠近那个车，然后就说：“你刚才读什么呢？”他说：“我读这个以赛亚书。”你懂吗？他说：“不懂。”那读的是哪儿呢？就读的那个53章，那个羊迁到宰杀之地。那这羊是谁呢？然后腓力就告诉这羊就是耶稣基督，带他信主。第三段呢，就是有个总结，告诉神。永远的救赎和审判，就你看，还是也提到审判。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40章的内容。40章，我们因为讲到安慰之书嘛，所以我们可以把40章分成，如果我们细点分呢，可以分成4部分。那前面呢，就是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这是叫安慰。然后这个最后呢是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疲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时候，百姓的安危呢，就是等候神可以重新得力。那去掉这两段呢，它主要的内容呢分成两段，一段呢是说我们怎么可以得到安慰呢？就是我们认识神可以得到安慰。那怎么认识神呢？这里边提到了有三个声音呼吁人要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就可以因此得到安慰。那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约伯是怎么得到安慰的呢？最后就是他看见了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当他看见了神的时候，他就得到安慰。那第二个得安慰呢，就是说你可以从认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安慰。他就用了一连串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呢，是说并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而是用这个问题来加强它的效果。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分成两段内，也可以分成4段内。所以我们讲义说呢，三个安慰人心的声音，就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得到安慰并不是因为形势的好转，因为形势并没有好转，不断的有列强来攻击，最后，国家也灭亡了，圣殿也被毁了。但是真正的安慰呢，是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安慰以赛亚书安慰到他们，所以当他们后来圣殿被毁，然后子民被掳，甚至到他们被掳之后再回归的时候，回归以后有400年没有先知传达神的话，以色列民仍然可以坚守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得到了这个安慰，是因为有神的同在。那这个三个声音呢？就是40章的第3节、第7节， 那这个是，然后还有一节经文是在52章的第七节。为什么说三个声音呢？因为这个旧约里的声音和新约里的声音它是互相呼应的，所以就把这三个声音它都听出来。就是我们一看这个第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的变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这个经文就在福音书里边就引用，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司祭的约翰出来为主耶稣预备了主耶稣福音的路。那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留。你这个错别字哈，唯有是不是错了？唯有我们神的话，也不应该是这个唯有。少了一个因，少打了个字，因为哎，那是唯一的唯啊，不是打错了。唯有我们神的话不用。那这是三个安慰人心的声音，让我们来看神，看神的荣耀，看神的话语，看神的能力，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安慰。然后这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呢，就是他问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和那个其实和约伯那个记里边那个问题很像啊，谁能称量天地呢？谁知道神的心呢？谁的智慧可以与神相比呢？谁能在神的面前有分量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神很伟大，然后我们知道人和神的关系，虽有审判，神仍有救赎，那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所以，安慰是从神而来。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是早晨必有欢呼。虽然有审判，但是也有神的安慰和救赎。让我们，看到，在神借着先知的口是如何的安慰当时的百姓，坚固当时的百姓，也让他们看到救赎的希望。如我们也从中学到，如何避开我们信心的陷阱，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